中信月刊2017年5月第56卷第5期，总编号661，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肖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将母爱坚持到底，作者汉英。在英国学习精神科，我生于1941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苦难和饥饿中成长。几番周折，在我读高中时，全家最终定居香港。我在香港读完高中最后一年，会考后在香港广华医院读护士普通科，之后修产科，毕业后又赴英国进修精神科。由于我长时间在中国大陆，学的外语是俄语，不是英语。到了香港才由英文字母学起，且是读夜校，学习进度自然不好。当时赴英读护士，我有护士文凭，学历符合要求就被录取了，不必考英文。所以刚到英国，特别是那些爱尔兰人说话很快，我简直无法与人交流。每次电话铃声一响，我就走得远远的，不敢接听。上学期间还要在精神病院实习，看到那些病人虽关在门已紧锁的屋里，我仍很惊慌。主管护士是个英国男士，见我这样就对我说，你看这些门都一重一重锁着，你一出医院门口就不要再想医院里的事，一定要忘记，把脑袋关闭，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使自己得以平衡。你学精神科，一定要学习这门功课。很感谢他的这番忠告，对我以后的日子有很大的帮助。两年的课程终于读完了，最后还要毕业考试。我打开书本，第一页已有50个生字，只好咬紧牙关逐个查字典。有一天，我走进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小教堂，坐在里面不由得流下泪来。我在香港读书时，听了一位爱主同学的建议，选考了圣经科，在死读强记之下总算及格，可是之后所背的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在英国读书时，应那些马来西亚同学邀请，参加晚上的小组，开始接触圣经，但我对信仰仍然一知半解，只知道冥冥中有上帝主宰。面对标注着密密麻麻中文字的英文书，我问上帝该怎么办。在那里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后我求上帝引导我，把自己交给他，天天准备，但不再问结果如何。结果考试及格，真感谢上帝。毕业之后，我在英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72年来到美国。来美国成家立业，认识上帝。来到美国，我考取了护士执照，定居纽约。经友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先生。他来美前修读神学，之后牧会，并任教会学校校长。来美后部分时间在教会做义务童工。他很热心地向我传福音，并将自己在日军侵华时的经历 与我分享。他带我去教会听道，认识耶稣基督，又去小组学习真理，使我确信人在世上，冥冥中有位独一真神带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总不会是绝路，他必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也许我们不明白他的计划，但只要肯信靠顺服，他一定会给我们启示和指引，终必找到出路。我们虽有罪，但上帝永不会放弃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以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走义路。我在那一年决志了，同年九月与先生结婚。我本是个十分担心、忧虑的人，从小父母都不在身旁，孤单一人面对所有事情，一直处于惶恐中。决志受洗后，我就将重担交托上帝，知道有他带领，主耶稣与我同在同行，他知道我的前路如何，心碎安然，不再时常担惊受怕，一心信靠他的引导。三个孩子都有精神病，婚后共生了一女二子。大女儿和次子幼时都很乖巧，次子读书尤其聪颖。大女儿入大学后，次子读高中时，我们才发现他们在精神方面有些不妥，经医生诊断得知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幼子刚出生已知道是个低能儿，不大说话。我一直做护士，老大老二先后发病，女儿读大学时，我先生又患癌症，其实外子发病六个月，仍不知道孩子们有病，还帮忙带他们去看医生。我先生于1999年去世，女儿靠药物控制，终于毕业，并在纽约找到工作。诊疗她工作后，病情越来越严重，内心常积压着不少愤恨等情绪，有时不肯吃药或剂量不当，就会行为反常。女儿发病前已有驾照，精神正常时也能开车，可是一发病就精神混乱，变成另一个人。有一次她开车去加拿大找亲戚，在纽约公路上飞驰，被警察截停，发觉他说话不对劲，就把他送往医院，并致电给我。女儿经常发病，不知去向，不是警察找我，就是我去报警。我成了警局常客，人人认识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上班，真很无奈，只能一直求上帝保守。女儿患病已20年，随着年龄增长，现在渐渐明白吃药的重要，情况较前稳定。次子天资聪明，他小时候，我带他返香港探望入住老人院的祖母，他坐在床沿与祖母握手问候，很会关心别人。长大后要读护士科，我尊重他的决定，可是医生告诉他，读护士没有那么简单，比较吃力，精神负担较重，建议他读另一科，但他最终没有改变主意，可惜因发病不肯吃药，没有完成实习课程。次子的病情较姐姐好，但他总觉得自己没病，反觉得我有病。他不肯吃药，故产生幻觉，说些疯狂的话，常指责别人是恶魔，时常大声喊叫。为入住特别宿舍时，邻居间中要打电话报警，我必须立即请假回家。 他在医院很乖，很听话，不觉得他有问题。但出了院就变成另一个人，严重时什么东西都被他摔坏。他懂得上网，自己能乘灰狗巴士去不同的地方流浪，甚至被抢被打，不止一次被人送入医院，这令我到处寻找和挂念。回来后，得到一位爱主做辅导的姐妹帮助，被安置在收容所住两天，后经面谈容许她再入住本来的宿舍。现在情况一直稳定，也肯吃药，有心在读书，主日更步行到宿舍附近的教会敬拜。真感谢上帝，现在他希望将来做辅导工作，将自己的经历与同路人分享。但愿他得遂所愿。最小的儿子出生后，即发现智商甚低，现年36岁，仍需人照顾。感谢上帝，幼子虽很内向，不大肯说话，但不大喊大叫，也不会乱指东西。他身形高大，行动没太大问题，只是走得很慢很慢，大小便仍需人照顾。由于牙齿少而疏松，需要把食物搅碎让他吞下。他一直读特别班，毕业后在庇护工厂做些简单工作已十几年。该工厂有200多个智障者，大家都不大说话，但十分良善友好。柚子也常默不作声，总是微笑，那里的人对他很好，因勤劳也曾获奖。上帝赐我信心、爱心和耐心。这3个儿女虽有精神病，但既然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我就要负起养育他们的责任。我知道应该安然接受，不要问上帝为什么这些事竟临到我，为什么要我学习这么艰难的功课。这信念一直支持着我向前走。深知道他们没可能照顾我，而我的责任是尽有生之年帮助他们。我凭着信心向前走，上帝也一直赐我力量奔跑。这20多年来，不是这个发病，就是那个发病，而且他们因吃药变得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肥胖，体重是之前的2倍，尤其大女儿。照顾精神病患者真要很有耐性，急不得，否则令他们更紧张。我每天祈求上帝赐智慧能力，让我以爱心和耐心去接纳他们。为了子女，我对自己说，无论怎样艰辛也要坚持下去。感谢上帝保守，我一直没有病倒，否则他们3人会很可怜。我工作至70岁，现已退休。有空时，我以绘画调剂身心，不光照顾我自己的孩子，在我做主管护士时，我总想多了解精神病人的情况，别人不敢接触的病人，我也去接触。他们本是普通人，生这病是身不由己，实在很可怜。有些病人一生都被关在医院里，失去自由，自己又控制不了。我很明白他们的处境，只要真诚对待他们，他们会领受到的。我渐渐可与一些情况较严重的病人坐下来倾谈。别人告诉我，病人都很喜欢我，他们打其他人，总不会打我，因我尽量为他们解释，不令他们受刺激。我自己有经验， 能帮助在同样处境中的人，仰望上帝的怜悯，走他要我们走的路。诚然，每个人要走的路都不一样，但信靠上帝一定没有绝路，他定会在困境中指引我们的道路。余煌国凯采访整理。我为什么如此幸运？作者党言。按理说，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一出生就因患婴儿颅内出血，被主治医生宣判，就算治好了，将来也会是智障儿童。后来在成长中，我却没有任何智力问题，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求学道路平坦顺利，大学还是一所名校。这让我曾经一度极其自负，认为这就是个人能力使然。毕业后进公司工作，然后读研究生，进课题组，从没遇过挫折。再后来我想出国学习，也是一路幸运。我非常不擅长接触和处理陌生的事情，遇到这类事，我总是喜欢拖到接近截止日期。因此当我开始联系国外导师时，已经太晚了，但我却得到了美国麻州大学 UMASS 的邀请信。由于我不善交际，独立生活能力不强，收到信后，在很短的时间里，连办理出国留学手续都是稀里糊涂过了关，之后总有好心人带着我一路安顿。我没有主动搜索过一次租房信息，就有人帮我找到满意的房子和舍友。在我急需买车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思考买什么车、如何买，就有人把车卖给了我。我需要在美国的实验室学新技术，导师就安排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教我最需要学的东西。在我需要发表文章的时候，和我共同完成实验并教我技术的老师，把他已经写好的文章的第一作者让给了我。在我认识上帝之前，我会觉得我的幸运只是幸运，我遇到了一群好人，继而低调地窃喜一番。当我接触到教会、主耶稣的福音之后，这些幸运让我思考，我凭什么如此幸运？这样的思考让我先是尝试着用科学理论验证，跟教会的基督徒们争论，甚至恶语相向。后来我意识到，如果圣经中说的这位上帝真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如果不想人类通过科学手段验证到他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通过科学手段做到。但如果我真心追求他，他一定会通过我能接受的方式让我认识到他的存在。后来我尝试用一个科研人员的习惯，通过经常向上帝虔诚祷告来观察自己在生活和科研上的变化，发现一次次困境顺利化解，一次次难关神奇通过，一次次周围的人和事都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出乎意料的变化。虽然过程曲折，但事后回头看，却发现一切总是向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我身边的基督徒也用他们的经历和改变给我做了最好的见证，让我发现了上帝真的存在。上帝知道我， 一定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他。再回头看，曾经的那些种种幸运，也许都是他的安排。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罗马书8:28。在我认识到上帝真的存在之后，我人性的软弱和贪婪在他面前显露无遗。我可悲地发现，即使我之前如此的幸运，蒙神恩如此多，却总要跟他求更多的东西。从科研到生活，从学业到事业，从自己到父母家人，从眼下的各种困境到未来的各种担忧，我求的那么多，上帝却一直没有责备我、遗弃我，而是为我预备了一条最好的道路。我开始惶恐和不安，在上帝不求回报的大爱光芒照耀下，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贪婪。投影在地上的影子是一个大大的罪字。我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此罪恶的我，如何配得起他对我如此的爱？这全因他白白的恩典。于是我开始坚持来教会，并尝试参与教会各种活动，与上帝、与弟兄姐妹们的交流也变得更多起来。虽然我还是会经常迷茫、经常骄傲、经常懈怠，但每当这时，上帝总是借着牧师或者弟兄姐妹之口向我传达他的话语，让我及时更正自己的态度。我逐渐习惯了遇到困难就跟上帝祷告，遇到好事把荣耀赞美归给他，带着一颗安静的心等待上帝的呼召。我内心越来越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不再像以往那样担心眼前遇到的种种困境该如何化解，只是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其余的都交给上帝，坚信他一定会给我一条最好的道路。虽然实际上接下来的并不一定是平坦大路，甚至是荆棘密布、高山险滩，但是我依然带着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坚信这是上帝给我的历练。一心良药，作者樊瑞红。大概是4-5岁吧，肯定在我7岁之前，有一天我因不听话让妈妈很生气，她在一怒之下躲出一个秘密。那两次堕胎，你若死了，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受气。这一刀刺得我心很痛，鲜血在流，我感到快窒息了。是啊，为什么我不死去？我的出生原来使妈妈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是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母腹中时，父母已有5个孩子。父亲开车送货，靠微薄的收入养活妻儿，有时入不敷出，就要靠母亲到处张罗。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妇感情经不起打击，出现了红灯。母亲肩膀上的包袱已嫌太沉重，对肚中的我只感到蛋上加筋，不但2次服用中药要把我打掉，打不掉后还试图把已出生的我丢出窗外，却被护士小姐劝阻了。我也不知哪来的顽强生命力， 还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38年之久，我收藏着这个伤痛，表面生活与常人无异，照样读书玩耍，长大了照样做工生活。不是我刻意遮掩，而是我不相信有人有兴趣关心。连至亲的父母都不想要的人，还有谁会爱惜，肯忍耐聆听呢？这个深埋的伤口好像一个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父母的责备，别人的批评，都会使我陷入自卑的黑洞里，要挣扎好一阵子才能爬上来。我和兄姐之间也搁着不能逾越的鸿沟，我总觉得他们是父母想要的孩子，而我是父母不想要却无可奈何生下来的。我一直无法排除这种感觉，当然在我清醒的时候，我能体会父母其实也很爱我，在日常生活中照顾和养育我，和兄姐一样。另一方面，兄姐与我因年龄的差距而缺乏共同的兴趣，加上生活的忙碌，我们无法进入彼此的内心世界，我像生活在孤岛上。也不知是否后遗症使然，我从小经常流鼻血，有时睡醒会发觉口里有血块，而枕边也染上了斑斑血迹。记得有一次，我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好像有东西塞在喉头，我大咳一声，吐出一大片血块，把身旁的姐姐吓了一跳。平时姐姐一见血就会发晕，那次竟然拿着血块，惊慌地跑去给妈看，妈，瑞红吐血啦！以后类似的事情差不多天天发生，家人也就见怪不怪，我也习以为常了。也许出自求生的意志，也许是我反叛的性格，即使在小学一年级，我已懂得发愤图强，争取好成绩。不知是否下意识要向父母证明我的存在不会令他们后悔。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好，我好开心。但是好景不长，在2年级大考前2周，我得了水痘，发烧至华氏104度。母亲抱着我去看医生，医生对她说，你的女儿可能活不下来，就算保住了命，她的脑袋也会损坏。结果高烧持续了12天，可是妈妈不肯放弃，日夜辛劳地照顾我，直到我康复。妈，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病好了，老师让我补考，但我的脑海却是空白一片，病前所学的东西在记忆的匣子里完全不见了。我很气馁，成绩由前3名掉到倒数第3名。一直到6年级，我都是远远落在后面，后来连中学也考不上，我的自信心再次掉到谷底。我无法面对这种失败，有谁明白我已尽了力量，有谁看见我里面刮起的风暴。我愧对父母，使他们在亲友面前颜面尽失，无法为我感到骄傲。我再次成为家里的黑羊。1-2年后，1976年，我们举家移民来到美国。新环境给了我新的机遇，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而且爱上了羽毛球，我打得不错，得了许多奖杯，后来还被选拔加入校队，出外比赛。这些成功的经验 使我的自信心又死灰复燃。此外，我对机械画图很感兴趣，在班上常被老师夸奖，为后来在大学主修建筑系埋下了种子。但最大的转机来自我认识了爱我的上帝。我在体育馆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与她同去教会。起初我抱着怀疑不信的态度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在心里却很骄傲地发誓要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开始殷勤地查考圣经，两年半内把圣经看了几遍，在教会又常与基督徒争辩。奇怪的是，我越读上帝的话，信心越增加。我又发觉两个兄姐去教会后，对我关爱有加，我们之间的手足之情明显地改变了。最终，上帝赢了，我心悦诚服地归向他，而且开始把信心从羽毛球衣转到耶稣基督身上。不错，羽毛球加强了我的信心，但它没有医治我内心的伤痕。信主耶稣后，我明白了上帝饶恕的爱，也开始有勇气面对多年来隐藏在内心深处对父母的失望。我一次又一次流着眼泪，对主耶稣，也对自己说，我愿意饶恕他们。可是每当与父母有争执时，童年的伤痛又会席卷心头，不能自己，然后又会为自己没有彻底饶恕他们而感到苦恼。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日子，我与上帝越靠近，内心越渴望得到医治，渴望得着完全的释放。终于在2001年的一个晚上，我在上帝面前恳切呼求他的帮助。我对上帝说，主啊，你知道我愿意饶恕父母，放下这件事。我也尽了一切的力量，可是为什么内心仍会为往事隐隐作痛呢？我一方面说饶恕，但另一方面乃未释怀，我感到自己很虚伪。求你帮助我，医治我，我很疲倦，实在无力再挣扎下去了。我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听了我的祷告，赐下深邃的平安。那天晚上我进入一个从未有过最甜美的睡眠，醒来后一切都更新了，伤痛从此消失，不再缠绕我。我也能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晚上帝动了什么手术，但我确实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康复了。既已康复，我就想跟父母好好地谈，为整件事画上句号。我想与他们分享主的饶恕所带来的真平安，若他们也在寻求饶恕，必定能有同样宝贵的经历。可是有一两位兄姐认为父母已经老迈，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我只好放下，等候上帝的时间。几年前，2013年，家人围坐在一起庆祝母亲节，我们轮流分享感激母亲的一件事。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换水痘，母亲如何背着我上下斜坡带我去看医生，每天辛劳照顾我那件事说出来。没想到母亲跟着说出她差点把我打掉的事，当时上帝感动我分享自己多年来的挣扎，以及她如何医治和释放我。 我补充说自己无意要他们道歉，只希望他们也认识这位上帝，这位愿意饶恕我们，也能帮助我们彼此饶恕的上帝。话说完了，心中却出现很矛盾的感觉。我会不会破坏了当时这么美好的时光，躲出这个令人不安的话题？另一方面，我却感觉很平安，因为不是我，乃是母亲主动提出这件事，而且这是全家一同面对此事的良机。虽然我不知道父母和兄姐过后会怎样想，但我相信上帝在其中一定有他的作为。一年，父母信主了，母亲曾这样分享他信主的心路历程。我每天出外散步，一想起过往的事就会流泪。瑞宏不开心，我感受得到，他未信主之前，在家总是沉默寡言，信主后人开朗了，我稍微安心。我其他的儿女信耶稣以后，也有很大的改变。每次儿女问我要不要信主，我都推说，你爸爸信我就信，原因是我多年来拜菩萨，拜祖先，而丈夫总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靠上帝不如靠自己。后来看见儿女的改变和孝顺，就开始跟他们去教会，发觉教会很温暖，弟兄姐妹很友善，每周牧师的讲道很能带给我安慰，我的心情越来越放松开朗，许多不开心的事都能放下。两年前，儿女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请牧师和师母来我家里，跟我们清楚解释如何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和丈夫当时就接受了耶稣，我心中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交托给主耶稣。感谢上帝医治了我的伤痛，并应允我和兄姐35年来的祷告，父母终于节制信主，并于2015年受洗。我鼓励有隐秘伤痛的读者早日接受他所赐的医心良药，得则自由与释放。邱清平编译。谁知明天？作者钱志群。为了健康长寿，我们花钱花时间去锻炼，可是有多少人身体像巴西甲级足球队沙佩科恩斯俱乐部的球员们那般强壮？为了事业成功，我们打拼甚至受磨难，可是有多少人在自己所追求的方面能如愿以偿？巴甲沙佩科恩斯足球队自成立44年来，其经历在巴西足坛如神话故事一般。2009年，这支俱乐部尚在巴西第四级别联赛。2012年，他们升级成功，出现在巴西第三级别联赛。随后的2年，竟然完成了2连跳。2014年首次出现在巴西顶级联赛。2016年赛季一路过关斩将，11月24日顺利挺进了南美杯决赛。那一刻，整个俱乐部从球员到教练组、管理层都欣喜若狂，欢呼雀跃。11月30日晚将在哥伦比亚进行一场冠军杯决战，他们的对手是哥伦比亚老牌劲旅国民竞技。如能捧回冠军杯，那在足球风靡的南美将是何等的风光。前一天，22名足球队员和教练组、管理层，甚至俱乐部所在城市的市长 都满怀信心登上了飞往哥伦比亚的航班。万没想到，载有81名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客机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机场附近坠毁，其中76人遇难。明天正在来临，一场空难却使他们梦断今天，也永远梦断心爱的赛场。健康、事业、名气、成功、欢呼、快乐，所有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都不堪一击，再强大的赢家都成了败者。第二天赛场上人山人海，却没有了欢呼和呐喊，而是沉默的哀悼。国民竞技队员们虽然身披战袍出现在空旷的赛场中央，却没有了对手，没有了竞技，有的只是伤感的追思。昨天两队都还在憧憬着志在必得的明天，可是明天却成了阴阳两隔的今天。明天到底是什么？谁又能知晓明天？没有谁能知道。上帝借着圣经曾晓谕过我们，即使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14，明天我们是那么熟悉，当我们在黑夜里休息之后，明天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与黎明一道光临，在每一个清新的早晨。可是明天对谁来说都是那么捉摸不定，变幻莫测。我们到底如何面对明天呢？上帝劝诫我们不要有两个极端。第一，不要自夸。我们人虽没有多少骄傲的本钱，但多有骄傲的本性。用上帝赐我们的智商、体能和机会来奋斗可以，但不能忘乎所以。我们被骄傲所控制，越有世上的成功，就越夸口自己的能耐。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自己就是生命的主宰，甚至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敢喊出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可是那些勇敢无畏的斗士们，不是被时间变老了，就是离开了世上。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妒忌，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传道书9:6，无论有钱、有权、有名，我们谁都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言27:1，我们都应该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凭信心悔改，从他那里领取免费的恩典，永生，这才是一份真正的生命保险。第二，不要自卑。我们常常因为明天是个未知数，不能预知和把握，就有很多担心和忧虑。念完书，能不能找到工作？明天上班，老板是不是让我收拾收拾就离开？外出旅游是不是安全？炒股会不会被套？儿女长大能上什么大学？我们都要准备明天，但不等于忧虑明天。准备是积极的计划和预备一些事，而忧虑是消极的又无根据的想象一些没发生的后果。忧虑有害无益，不利于解决问题，只会增加更多的事物麻烦，并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马太福音6:27， 一个人长期忧虑，就会患各种慢性病，包括忧郁症。只有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以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传道书九章十节，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既然有愿意替人的罪受死而上十字架的大爱，也有创造并托住天地万有且能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又为何忧虑明天？无论明天如何，无论在不在这世上，有上帝和他那天上永恒的家，连死也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还担心什么？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歌中唱道，许多事明日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一本生命的活书，作者戴志忠。三十多年前，我出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基督徒，他们都很真诚地介绍我读一本特别的书——圣经。一向喜欢读书的我，当读到约翰福音对上帝的介绍时，深有震撼。第一章开篇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四节。当我以敞开的心去细阅和默想上帝的话语时，心灵的眼睛就被开启，也明白圣经与科学是没有冲突的，反而圣经能够补足科学还未能完全证实的奥秘。很多科学家，如近代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都是非常喜爱真理的基督徒，他们所发现的物理定律或大自然的道，并非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更好地印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完美。正如诗篇第八篇三至四节所感叹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虽然我未能明白圣经的一切记载，但已足够使我有信心接受这真理，并且相信圣经和大自然背后的作者是同一位创造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后，更是对圣经爱不释手，读完又读。整本圣经六十六卷，结果精妙。虽然成书起约在二千年前至三千多年前之间，但其内容依然与今天的人生和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时代如何变化，圣经就是一本生命的活书，对人类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历史的真实。 圣经旧约主要记载的是在中东和邻近有关国家的历史，将不同国家的兴亡清晰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如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在帝国灭亡后曾被沙土埋葬，近代考古学家将其挖掘出来，印证出圣经的客观真实性。新约中耶稣基督的生平主要是在以色列一带发生，不单记载在新约头四卷福音书上，也记载在其他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上，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记录了耶稣的事迹，证明耶稣是真有其人。二、畅销的影响。虽然基督徒的信仰和所尊贵的圣经在历史上受到很多迫害和禁止，但因圣经真正作者圣灵做工，圣经成了一本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书籍，而且每年的印刷量不断增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比其他最畅销的书还多，持续高居榜首。特别是近些年电子载体方便了网上阅读，圣经的影响更为广泛，成为很多人的心灵灵粮。中国政府在上世纪时也曾禁止圣经的传阅，但自门户开放后，人们对圣经的认识加深，知道这信仰不是帝国主义的鸦片，而是一本生命的书，能启发人去行善，带有很多正能量。现在圣经在国内有印刷出版，可以买到和自由阅读，使圣经更为普及。三、福音的能量。圣经所记的福音不是一种死板的教条道理，而是又真又活的生命真理，能影响人心学义归正，走向光明的道路。传道者不单以口传，更是身传，如看顾孤儿寡妇，关心医院中的病人，将希望带给被囚的人，使绝望和走投无路的人得到安慰，又能使身心灵被束缚的赌徒、酒徒、染上毒瘾的人得到更新而重回社会。这些都证明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四、预言的可靠。圣经也是一本预言书，关于帝国的兴亡，如对巴比伦、马代波书、希腊、罗马等国的预言，都在2700年前写成的但以理书等书卷中有记载，且一一应验。只有来自上帝的启示，圣经才能够超越时空地域，做出令人惊叹的预言。还有一个关乎现在和将来的预言也必全部实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我深信这预言的发生和发展，并按着上帝所定的日期完成，也给予信靠他的人有真实的盼望。现今世代所发生的事，也应验了耶稣在2000年前的预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至八节，上帝的国不单只在未来，也在今生。他先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人死罪，替人行法，以致我们可以恢复与他的关系，得着永生。若我们能以祈祷的信心去读这生命的书，这书背后的作者，圣灵，便会如活水泉源，浇灌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爱需要学习。 父母爱心起不到好效果的几种类型。作者罗尼利。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上帝造男造女，是他们夫妻之爱，又让他们有能力生儿育女，有着本能的父母之心。父爱母爱确实是人间最了不起的爱，有真情，无私心，很努力。但这种爱为什么又常常起不到好的效果呢？因为每个父母在上帝面前都有限，也有罪，聪明知识和品性都不完全，所以爱在真挚都需要学习和完善。很多父母爱儿女的方法是错误的，爱得不当就可能适得其反，爱出害来。在我平日的教育教学中，至少接触到有以下几种类型的父母。第一种父母，无陪伴的代爱，将孩子交给他人代管。有些父母比较潇洒，孩子小的时候让保姆和自己的父母带，孩子稍大一点放到全托的幼儿园。在他们看来，孩子只要有吃有穿有人照顾就好了。还有的家长说，我不懂怎么照顾和教育孩子，我只管去赚钱付费就行了。圣经说得很清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章3节，也就是说，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托给其他人，托给社会。养育儿女不只是照顾他们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钱代表不了爱，爱在情中，爱在教养中。如今的社会道德日趋沉沦，青少年成长中遇到的各种诱惑欺骗到处都有，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如白衬衫般单纯，遇黑染黑。当然送儿女去幼儿园和学校是应当的，但不能回到家后冷藏起没有陪伴。长久下来，孩子就会有很多心理上甚至品性上的问题，长大后很容易成为问题青年。父母在生计与事业的打拼中，应当清楚孰轻孰重，处理好父母天职与其他社会头衔的关系，切不可因小失大。如今中国农村很多父母到外地打工，或者夫妻出国打拼，将儿女留给祖父母或亲戚代养。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等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性关注的话题了。第二种父母，无拒绝的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不能因着爱就不忍心对孩子说不。该拒绝的方面，哪怕是吃的方面，小时候都要有规矩。如果孩子偏重吃甜的、油炸的，家长就长期给他们吃，不重视营养搭配，有一天会忽然发现他们有了肥胖症或是满口坏牙等。在品性方面更不用说，要有家规，在给与不给、鼓励和惩罚中形成良好的品德与品格。我在北京讲学期间，早上教我太极拳的教练对我说，他正在考虑给他10岁小孙子买个 iPhone 6手机，因为小孙子的班级里4个同学有这款手机。我详细与他分析这个想法如何不对，恰恰是在害孩子。人生来就有遗传罪性，孩子生来一样愚昧，一出母胎就与上帝疏远， 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五十八章三节，不能辨别好与恶，与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孩子们很多坏的品性毛病，如自私自大、骄傲固执、奢侈浪费等，很多时候是父母或祖父母顺着他们的性子骄纵出来的。即使是孩子的一些合理要求，也不一定是有求必应，而是当与一些积极的鼓励目标或者改正效果挂钩起来。不要无形中给他们一个讯息，他们只要向家人张一张口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东西，不需要通过任何努力。一个没有学会期盼的人，一个仕途不劳而获的人，是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三种父母，无理性的虐爱，打是亲，骂是爱，爱不够用脚踹。对儿女的管教是应该的，必不可少。圣经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言二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十九章十八节，但是合理管教不等于虐待式的惩罚。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回中国，途经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玩。走在我们前面的也是一家人，孩子蹦蹦跳跳，看起来很淘气。他爸爸抬脚对孩子的屁股就是一脚，孩子一瞬间受到了惊吓。我那上小学的儿子大概是从电视上学到了一句话，马上说，打是亲，骂是爱，爱不过用脚踹。我开玩笑地问我儿子，你以后会这么对你的孩子吗？他说他不会，他会耐心地和孩子说话，踹孩子太可怕。管教是为孩子的成长带来建设性纠正，打在孩子身上，往往痛在自己心上，使孩子相信这是爸妈出于爱所做的，因为不会影响关系。虐待式惩罚则不同，是父母以自我为中心，虽然也是恨铁不成钢，希望孩子能争气，能有出息，但方式上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态度，为了解气，出于怨烦。我在中国了解到，有些家长平时很爱孩子，但喝完酒，夫妻一吵架，就对孩子动怒，甚至打骂。长此以往，对孩子的成长会造成不可预计的行为困扰，给孩子传递一种暴力倾向，很容易僵化两代关系，在孩子的心里埋下恨的种子。我采访过一位在纽约的歌唱家，他谈起儿时常被父亲狠打，而至今仍在恨他。有些家长虽然从不打孩子，但会强迫孩子做既不符合教育规律，也不符合其意愿的事，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虐待。管教的爱里包含尊重，儿女既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也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虽由我们所出，但也应当尊重，不要使用虐待式惩罚、恶毒或咒诅之话语责骂他们，免得他们失去志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第四种父母，五容人的虚爱，爱物胜过爱人。在美国生活，少不了要割前院后院的草坪。有位美国朋友与我分享了他家割草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家中院子里割草，顺便教一下上小学的儿子如何使用割草机。这时，他妻子走过来与他商量一件事，他便将割草机交给儿子去推。谈完话，回头一看，自己喜爱的各种名贵花草，在儿子割草机的轰鸣声中全部铲平。极度愤怒的他，正要向孩子发火时，孩子的母亲上前笑着对他说：亲爱的，我们养育的是孩子，而不是花。很多家长因为类似情况向幼小的孩子发火。当孩子把牛奶洒到地上，家长训斥道：你怎么回事？看我的地毯。当孩子把果汁弄到衣服上，家长又会说：这条裙子多贵，不再给你买好看的衣服了。当孩子在墙壁上画画，孩子并不知道墙壁上不可以作画，家长同样会非常愤怒。学习是一种行为的改变，无论在事前还是事后的教导，让孩子学到一种生活知识和态度，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如果孩子无意间犯了一些错误，父母便大为光火地训斥孩子，就容易毁掉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新事物的欲望。孩子们要非常小心，才可以不犯错，才可以取悦自己的父母，因而失去了本属于他们探索世界的最纯真的权利。总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父母，在爱孩子时都要学会尊重，把握好管教的尺度。没有尊重的爱，会出现精神或身体的虐待；没有管教的爱，是遗害孩子的溺爱。爱需要学习，因为父母本身就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父母教导不懂事的孩子，每件事都需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支取智慧和能力，多为孩子祷告，也多为自己祷告，如此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章6节。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是谁？作者方华。老三上课回来给我看一个故事，是明代胡子在骑 胡子很起中寄宿的。话说徽州很多人从事商贾，他们跑遍各地做买卖，往往离家多年。故事记述一名徽商竟然在别省做生意，30多年后才回家。他回家后对妻儿说他回来了，但他儿子却不相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商人出门做生意前曾经请画师画像，肖像挂在堂上，儿子很熟悉画像。他把肖像中人与眼前这个男人做了对比，肖像中人肥胖白皙，胡须不多，而眼前这个人又黑又瘦，胡子长长，而两鬓皆白，甚至衣着打扮都完全不同，很难说是同一个人。商人的妻子也不敢断言是丈夫归来，因为外貌的改变实在太大了。离家多年回来，面对的不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竟是家人不敢确定自己的身份，还要证明我是我，也真是很悲哀。那名徽商于是开始和妻子闲话家常，就从画像说起。当时请了哪一位画师来画像，画肖像的过程怎样，一一娓娓道来。妻子听到这些细节觉得很满意，承认这真是我的丈夫啊。故事坐看很离奇，细想一下却又在情理之中。总不能有人出现在面前时说自己就是30多年没有音讯的亲人，容貌一点也认不出，而家人还可以马上相认吧。今天科技进步，许多身份的疑惑可以寻求科学的鉴定。我们也曾经听过类似的真实事件，婴儿被偷去，被调包，到成年因着一些机缘，寻回亲生父母。不过血缘的鉴定不等于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及时改变，因为人不只是靠身份证明文件上的资料更新即可，而是他生活的点滴、交友和相识，以致共同的回忆。我之所为我，需要靠许多其他人的共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基于父母亲人的说明，同学朋友的指认。假如突然你周遭的人都说不知道你是谁，这除了是很好的存在主义文学以及科幻小说的题材外，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悲剧。人间的身份，这只是你知道的一部分，在浩瀚时空当中，在天地宇宙之内，原来我们的存在也是有所指认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既然创造了我们，也认识我们，正如圣经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锁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1-16。而最重要的也最令人惊讶的是，上帝还指认了我们的身份，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本生与最终与上帝隔绝，然而耶稣基督降临世间，为人类流血舍身，牺牲性命，替代我们接受罪的惩罚，叫一切反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永恒中我们得到了身份的确认，这也是我们永恒的归宿。你是谁？当走过人生长途，进入另一阶段，此生的身份认证全部失效时，你有确定的身份吗？成功之路不在心，作者白衣。人喜欢变花样， 但新的事物不一定更好，有可能更坏，叫人惹祸上身。举例说，从前穷人教养孩子，会说，你们要用功读书，力争上游，不要学坏。现在呢，社会上各式各样的领袖大声说，你被歧视，不能强忍，要去争取讨回公道。于是，被鼓动的青少年愤愤不平，要去抗争，讨回公道。美国有些黑人青少年不慎受了社会领袖们思想的荼毒，要为自己争取公道，于是抢华人、杀警员、不做工、吃福利。结果日子有没有变好？社会和经济地位有没有提升？学问有没有增长？都没有。相反，还不如从前，很多被送进监狱，不少还死于帮派枪战之下。美国新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森 Ben Carson 也是黑人，自幼家贫，母亲不认得字，怎么管教？他就用古老的方法，要孩子看书，去教会。卡森听母亲话，爱阅读，又因笃信耶稣基督而生命改变，后来不但成为国际知名脑神经外科医生，还是个被人尊敬的谦谦君子。成功之路不在于心，相反，应该是一条被验证有效的老路。当世界呼唤你去变花样时，你最需要做的是在主耶稣里安静顺服。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5月第56卷第5期总编号661播放完毕。